好，各位弟兄们，早晨好。这是国内版的，台湾版的就是弟兄姐妹早安。如果是希伯来人，他就说 Boker Tov。Boker 是早晨 ，Tov 豆腐是好的意思。这早晨豆腐就是 Boker Tov， 就是 Good morning。早上我看到那个牌子上面写了欢迎。有好像有十几种文字，不晓得你看懂几种，意思都是一样的。他们又写希伯来文是 Beruchim Habayim， 他那个第一个字被切到一半了，但是都是一样是早晨好。很感谢主，刚才那头信息我们都得到很大的帮助。我想有这样的在神的面前得造就得释放，我是很感恩。今天我们继续再来看我们第三讲，马拉基书第二章。这段经文很深层的一个经文，今天早晨灵修的时候，弟兄姐妹也看到了。昨天在讲到敬畏神，今天又从人际关系上来看怎么跟神跟人的关系，很贴切的。因为我们的主题讲到说，重建与神与人的关系。今天早上第一堂，这场昨天下午的专题也开始在讲了很多很深层的关系。如果说人跟人之间有嫌隙，不能得释放，不能够赦免人，或者自己没有被赦免，那人际关系确实是很紧张的，可能不会表现出来，但是在你灵里头，你就不能够释放。那今天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关系可以调整对了，理论上来说，实际上来说也是如此，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让我们真的可以享受到神重新建造我们那种各样的祝福跟各样的恩典。所以今天第二章的经文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上帝用了一个比喻，用婚姻。婚姻是个有趣的事，你想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有哪几种关系你觉得是最重要的？我想在古代的，或者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中国社会，哪种关系是最重要的？父母子女孝顺，对吗？夫妻关系如果跟父母关系起冲突，我们会娶哪一个呢？传统的，我不敢说传统的，至少说近代一百年两百年几百年以来，哪个关系比较重要？父母关系可能超过夫妻关系，对吗？当然在每个家庭每个家族里面可能有点稍稍有点不同，但至少父亲的权柄在我们以前旧社会里面确实是超过夫妻之间的权柄的。我还听说有的婆婆照顾儿子照顾习惯了，要为他盖被子，到了大人还是盖被子，结婚以后呢还要敲门进去看看他儿子被子盖好没有。哇，这个很困难的。在我家不会有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但是如果说一个特别是做母亲的，他的要介入到夫妻的关系，那确实是有很多的张力，世上有很多的困难，难免有很多的冲突，甚至还发生很多的悲剧。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来思想人际关系。父母子女关系是我们不能够选择的，我相信这个放诸四海皆准，不管是哪个文化，我们当中有哪一个是你自己选择爸爸选择妈妈的？没有。子女有哪个关系是你选择的？没有，这不可能的。事实上完全不能够做主，能不能怀孕都还人都还控制不了的。所以这个关系是神给的，就是神赏赐给我们什么就是什么，生在哪个家庭就是哪个家庭，是哪个是父亲哪个是母亲，这是固定的。兄弟姐妹也是一样，但是朋友就不同了。朋友我们可以选择，对不对？如果是很投机就成为朋友，如果不投机就拉倒，如果很投机我们就三结义，这一辈子插血为盟，就成为好兄弟。这是朋友关系。夫妻也是一样，夫妻是选择了吗？有人说不是。我们昨天还听到有个谁弟兄跟我讲，我们的李弟兄他们结婚是 媒妁之言的，他年纪跟我相仿佛比我稍微年轻一点点，但是呢有些家庭是媒妁之言的，其实不要以为现在没有，现在在很多印度人当中还是父母媒妁之言来结婚的。我女儿的同学，甚至我一次跟他交谈那是在亚特兰大，那时候他念大学了，他大学的朋友跟他说他爸爸妈替他做主要结婚的，那回到印度去结婚。我就觉得这样在今天时代蛮稀奇。他说不会啊，很好，十八九岁的一个孩子，女孩子，他说很好，不要以为说只有在美国是这种自由恋爱才是好的，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看法。然后就算是这样子的，但是事实上这个跟父母子女关系有点不同，但上帝选择了一个婚姻关系，这样的婚姻关系来表征我们跟时间的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很特别的，非常非常特别。凭良心讲，当我们活到一个年纪，跟父母的关系亲近虽然亲近，但是说牵涉到你的全人的灵魂体里面最最亲密的关系，是跟父母的关系比较亲近呢，还是夫妻关系比较亲近？我想夫妻关系比较亲近。当然我们敬重父母，去这个孝顺，这是中国的美德，是永远不会去掉了。可是有些事情的悄悄啊什么的，你大概你成年之后大概不会跟你父亲母亲讲的，但是你会跟你的配偶讲，如果你关系好的话。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特别圣经里头用夫妻的关系来表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今天早上我们经文也看到了，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讲到教会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做一个这个平行比对，是很值得来思想的。换句话说，夫妻关系既然不是天生的，是后面所一个盟约立下一个约所定的，那么在你可以自由选择分开不分开，你坚持到底就更显得宝贵了，不是吗？从这个表彰上来说也是一样的，神跟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基督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来看，虽然我们讲血浓于水，但是婚姻的关系很多地方比血浓于水更多可以来思想的。所以我们今天从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思想，经文不是很长，我们先一起来念，请。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样以鬼在带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接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信心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用强拜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这段经文，我们恳求你向我们的显明，再次开启我们的眼睛，就看见你如何恩待我们，也要我们如何恩待我们在盟约当中所娶的妻。主，我们在座的多数人也都是有家有眷，我们当中都有很深沉的经历，所以愿你今天早晨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不仅是限制在这样婚姻关系当中，而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位创造我们的父。主，我们怎么要用你的公义、你的慈爱、你的公平来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更是待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妻室、我们的先生。主，愿你今天早晨再次向我们说话， 好，叫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讨你的欢喜。好，叫我们生命主在你自己的恩典，在你自己的计划当中，更能显出你的奇妙。愿你在我们当中做见证，我们愿意遵行。愿你向我们来说话，亲自恭敬将以下的时间来仰望，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恭敬祷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很明显是讲了家庭。那其实在这里所讲的有几层的不同的意思，他讲的是以色列人诡诈待他的弟兄姐妹跟平常人的人际关系，那也讲到说他们在婚姻当中他们也不忠贞。那这个婚姻不忠贞其实包括两层意思，一个是比喻的用法，就是以色列人娶个前妻，现在又娶个后妻，就是后妻就是侍奉别神的一个女子，所以他这里两层意思，先知的语言有点故意的一个模糊，刻意的。所以属灵上的意思是以色列人不忠贞了，有点像何西阿书，我们待会会再来思想的道。一种就是他真正的婚姻上他可能也如此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从家庭中婚姻来思想这段事情。讲到家庭，各位以为现在的家庭问题单纯吗？有人这样说，圣迭戈一个牧师曾经写了在《使者》杂志上写了几篇的文章，写的蛮有分量，蛮多深入的观察。他观察到美国华人教会最近这一二十年来所产生的变化，单亲家庭增加了。二十年前，如果你到美国久一点的，在教会当中久一点的，以前单亲家庭多吗？很少听到的，就是再辛苦都不可能不轻言离婚的。现在呢，再不辛苦也可以离婚的，时代是有点不一样的。不一定是好事，但是这是个事实。我前几天看到听到一个牧师在讲，我在德国的时候，他引用一个就比较新的数据，那跟我所看见的一些报道调查差不多了。现在在中国大都市里面，乡下地方有些地方都不一定调查很准确，但是对大都市的调查，大约三分之一30%人是离婚的，这比例是很高的。在美国大概50%左右，这根据他有结婚的，没有结婚就算不到了。其实很多人是选择不结婚的，分分离离，我们谁也搞不清楚。但是有登记的可以调查出来的，大概每两对当中有一对是离婚的。那中国也蛮进步的，现在是30%，相差不远。如果你把几个大都市筛选出来独立来看，可能还不止50%，而是全国性的调查。那这是一个现象。不仅如此，第一次婚姻如果失败，在第二次结婚的比例，各位以为会学到功课呢吗？还是比较低，还是比较高呢？反而比较高。很奇怪的是，照理说你碰过一次墙，你第二次不会再碰墙了，但是很奇怪，第二次在结婚的75%人是离婚的。第三次呢我不知道了，但没人不做性在做研究了，因为已经不具备它特别的意义了。所以在现代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离婚的、单身的，那更不要说现在婚姻更多元化了，对吗？有跟一男结婚的，有一女结婚的，然后反正这是一个这个末世很奇怪的现象。那不管怎么样，神在这段经文一开宗明义，他不是讲婚姻，他一开始就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这个翻译上有点语病哈。我刚才特别查了一下原文，其实是我们岂不都是有一位父吗？这样明白意思吗？哈，当你读懂的意思。我们难道都不是只有相同一个父亲吗？就是我们的创造主，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底下一样的意思，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也就是说，不管天底下任何人，只有一个父，就是神，是他的父亲，是他创造主。所以一开始他开宗明义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是讲到神就是我们共同的父亲，不管认不认他， 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可以了解，我们也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创造的，我们的主。即使外邦人他不相信，但是圣经还是一样照样宣称神从一本造世了万主。所以在这里一开头他讲论到盟约，他讲到一个基础，人际关系的源头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一切的基础。第二个，这段经文就讲到说，那我们要跟配偶一同享受生命恩典的关系。第三个是我们跟我们的子女，这段经文大概最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第十五节，他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第三个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后裔能够享受神所创造的美好的关系，或者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能够养育出来敬虔的后裔。那这三点都是是蛮重要。所以我们从地点来思想来看，这个其实是讲的家庭关系，跟神有用的关系，跟配偶有一同享受生命之恩的关系，跟家人也是要享受一辈子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神的应许跟祝福的。我们先来看跟神永远的关系，他一劈头就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我们岂不都是同有一位父亲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这个是最基本，而且影响非常非常深远。如果我们背弃了人跟人的约，其实就是违反了这个约定。那这个约定很有意思，如果你注意看整个旧约当中圣经的哈，或者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早上这个这个 Steve D 牧师所说的，他说我们现在不是知道太多了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做的太少了。所以我刚才听他讲到的时候，在想我待会要还在讲解那么多圣经吗？你们都已经知道的够多了，会不会知道太多了？我现在还要讲解吗？但我想还是需要的哈，因为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或许神会感动我们，让我们立志为生，让我们生命可以得改变。那不管怎么样，好，我们回来思想这个，神跟人立约，整个圣经当中第一个约从哪里开始了？亚当。虽然跟亚当没有明白讲立约哈，这盟约神学当中讲，但是确实是那些工作之约啊，你要管理，你要看守，你要管理等等这些。那之后呢，跟挪亚立约，对不对？挪亚之约是跟天地万物来立的，挪亚之约不是跟挪亚立的，不但跟挪亚，跟他后裔，更还涵盖了世界万物，就是以后神不再用洪水灭世，下一次如果真要灭世的时候用什么灭世呢？用火灭世。有人说这莫非是原子弹，但是我就不知道了。那不管怎么样，也有可能如果说这个宇宙在崩溃的时候，那确实是跟以我对粗浅物理的了解，那是整个会产生高热，那确实是可能的。那不管怎么样，跟挪亚立约，挪亚跟这个万物天地走所立约。到今天我们还是一样，罗马书保罗讲的非常清楚，现在万物怎么样呢？一同叹息劳苦，要仰望得赎的日子。所以以将来如果神再来救赎我们，真的进到了那个永恒当中，不是只有我们得救赎，包括万物都得救赎了。那怎么救赎法就不要问我，因为我还没看过，我不知道。现在很多时候看的美景已经不错了，但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所以那是万物都得赎，这是从挪亚之约开始来的。挪亚之约之后还有什么约呢？亚伯拉罕之约是跟他的后裔来立约的。之后呢，都大卫之约。那这当中我还没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摩西之约，或者西乃山之约。你如果注意看，特别是摩西跟西乃山之约，你看到这个所有的约定都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垂直的关系，一个是水平的关系。西乃山之约包括十诫里面前面四条跟神的关系，对不对？ 那个石板分成四六齁，两边都写着。不管怎么样，实际当中包括两部分，一部分跟神的关系，就是唯有耶和华是真神，不可以拜其他假神。那接下来跟人之间的关系，要孝敬父母，那不再是长寿等等这些应许在当中。所以你如果注意看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规条，都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跟神的关系，一个是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是最基础的，所以你看到很多很多规条，就是明明是讲个人跟人关系，最后他结束的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跟人关系破坏了，其实我们是破坏跟神之间的约定。这跟讲那个饶恕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只是得罪了人，不是，他得罪了天。所以你看浪子回头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不是得罪了父亲，是得罪天了。当然在那个比喻当中呢，父亲就是其实是表征的上帝。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有个很清楚的概念，如果我们得罪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得罪谁呢？其实是得罪上帝的，因为他也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凭什么轻看他，凭什么得罪他，我们凭什么糟蹋他呢？所以我们其实是得罪了神所重价买赎回来的产业。这个从摩西五经一来一直来都是如此。所以不要以为旧约是很律法的，不是，不是如此，旧约是不律法的，律法没有恩典是没有律法可言的。就如果律法跟恩典对立，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我最喜欢讲其中一个例子，是在旧约当中又讲到田地要收割的时候，不可割尽田的四角，大家知道这个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田归谁的？田不归我们。就圣经的概念，田地那个土地从来不是属于犹太人的，田地属谁？上帝很清楚，这个地属耶和华的，对吗？他只是把它交在人的手中，人当管家，是暂时赏赐给他做产业，但那个拥有权不归这个人的。好了，所以当收割的时候，不可割尽田的四角，那四角的产物，那些的收获归谁呢？城章当中任何的孤儿寡妇、穷乏人，任何人都可以到田中去拾穗，不能拦阻他，因为那是神所赏赐给那些穷乏的人的。甚至到了西年的时候，那一年全部不能耕种，也不能收割，对吗？所以这是圣经一贯的一个概念，因为万物都属神，人也属神，产物也属神，任何东西都属神。所以好了，那定规田四角不能割尽，那这是律法，对吧？因为这规条，你收割的时候田不能割尽四角，有点小小问题，要留多少？犹太很聪明的，我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你碰到一个很慷慨的，像波阿斯这样的人，又碰到一个很贤良很贤惠的路德，到他田中的时候，他可能当中割个几把，然后整块田都让他拾穗也没有问题，对吗？因为他是布阿斯，他很慷慨的，所以他没有割尽田的视角，留了一大片。如果你碰到像还没有悔改自己的沙该之类的，如果说他很精明，他又懂了律法，但很知道用对策走漏洞，他把田四径都四角都割了，差不多割尽了，只剩下一尺，可以吗？哦，当然可以。他理直气壮，我四角没有割尽，他就是站在永生神的面前，他都可以很胆壮的说，我遵守你的律法，我没有割尽四角。如果今年收成稍微不好，他割的剩下半尺，他仍然可以很胆壮说，我没有割尽四角。甚至他如果再狠心一点，只割到剩下一重，四角总共有四重，孤零零的四重留在那边，上帝说，你会不会太过分了？他说，没有，我完全遵照你的律法。他对吗？他完全正确的，我没有割尽，哪怕是半重他都没有割尽。所以你知道律法他没有违背，但是律法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在当中做支撑，律法是完全没有用处的，让明白意思。其实你我就是如此，所以恩典 是掌权的。神跟我们立约，向来是首先要强的是我们跟时间跟神之间关系如何。你就是在执行刚才讲那个不要割尽田角，就看你的跟神的关系如何，而不是重点已经不是在那律法。你要把一个律法执行到合神的心意，如果没有体会神的心肠，如果没有行出来神的恩典，你不可能做得好的，你不可能讨神喜悦，你就是守了律法又如何呢？所以今天我想在教会行走当中，或在人际关系行走当中，恩典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在这里神一开始就说，你们难道都不是有位相同的父亲吗？你跟神父亲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肢体，都同门恩典创造了。你如果明白这个，就比较容易做以后往下要做的事情了，而不是只是说我现在立了个约，而且上帝说这个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说我不敢离婚，其实我心中已经早进这个，对我来说已经不具备任何意义了。神给我们提醒，根源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无可取代，完全没办法取代。所以一开头我们难道都不是同有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创造的吗？这一辈子稳定的关系的根源，就是神要在这里面提醒我们，是我们一生住一生要来享受的。从夫妻的关系、父母之间的关系，到亲人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甚至推展到了朋友的关系。为什么神一定要我们这样永远的关系呢？因为这位神不改变，他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来享受这个神所是永远不会改变这样的关系存在的。很可惜在今天的世代当中，确实如此。有时候我在想，在我父母亲那个时代，你说他们情感好吗？有时候我也真的不知道，但是呢，至少他们不会离婚，好坏很难说。到今天的人说，那你何必那么苦呢？何必这样辛苦的撑着，就离了就好了，离婚以后比较快乐。这个我也很难，有时候很难消化这个事。我还算是比较传统的，我父母亲那年代，我想我们各位都知道了，我一辈子没有看过我父亲牵过我妈妈的手，我当然也没听过我父亲对我妈妈说甜心我爱你，不可能，他连跟我说儿子我爱你他都没有说过，说了恐怕他不习惯，我可能还更不习惯，一辈子很难，可能心中会觉得很不错，但是说他讲出来还真不习惯。我得想起他要过世的时候，我特别回去台湾去看他，他是我当传道人当了将近20年以后他才信主，这是我当时心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难过的事。我很多的朋友都是传道人，他们都有父亲母亲为他们很衷心的为他们祷告，但是我没有，因为我爸爸妈妈还不是基督徒。事实上我是家族当中第一个觉志信主了，也是第一个出来当牧师的。那我的朋友不但是父亲母亲为他们，特别是妈妈，有些母亲都是一辈子很忠心为他的孩子来祷告，甚至他的祖母也是这样子的，80、90了还忠心为他，我是非常羡慕，但是我没有办法。神有恩典，过了将近20到20年左右，他生病了，那时候带领他信主。当然信主我就跟他开玩笑说，爸爸你是第二代基督徒，我是第一代成长成长当然这是开玩笑，因为信主以后嘛，所以父子之间的。但后来他得了胃癌，得了肠胃癌，他因为胃动手术割掉了2/3左右，他很年轻的时候，当时那个手术不是医术也不是那么发达，设备不好，但是他为了家人，当时他做手术的时候是 没有全身麻醉，开胃手术，因为那时候很急啊、而且那时候的医药，我都是后来长大听我的，他从来不讲这些事。我父亲很这方面很特别，我很敬重他。他这些难处我从来都不知道，都是从我的叔叔跟伯伯那边所知道的。只有表皮麻醉，然后就动了手术。他们说跟杀猪一样，而是人是捆在床上的。但因为你知道，胃切过以后，有的地方会接缝，毕竟不完全的，所以长久泡着，通常过了30年之后，就很容易产生癌的病变，因为那个胃酸经常侵蚀它，会有时候不小心渗到那个里程，所以30年以后的产生胃癌的机会就很大。他到了第40年，才有这种胃癌。但不管怎么样，他得了这个病，我替他安排了一些好的医生回去要看，请他来动手术。那时候他已经信主了，他不肯，他说可以了，我活到现在也值得了，孩子都长大了，也有成就了，他坚持不肯动手术。所以我当知道说他不久人世，我就从美国赶回去台湾。我那时候心中有个想法，在他离开世界以前，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他。第一个问题，你真的信主吗？因为他信主以后就回到台湾了，他也没有很正常的教会生活，但我要确认说他是不是真的信主了。第二个问题，我要告诉他说，你一生工作的果效，最有果效的是在基督里面做的。因为他在离开世界之前，他替一个台湾的一个叫木匠之家，是我师母在那边设立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咖啡店，他帮忙设计，因为他做室内装潢的，他帮忙设计，帮忙监工。那时候他已经做不动了，但他整个设计图监工是他在监工了。我说你一辈子做那么多的装潢，没有几个是存到永远的。我问他有吗，他当然说没有，过了3-5年就旧了，没人要了。但是我说只有一件事情，你做的事情是存到永远价值的，那就是那个咖啡屋。第一年有4个人在那边信主，当然不是他做了工，但是那个店的设计是他帮忙监工，他有份的。我说你一辈子做那么多事情当中，这件事情我希望他能记得，是存到永远的。第三件事情我要跟他讲，我第一个问题问他说你信主吗，他说哎呀你这个傻孩子我那时候我都已经当牧师了，他还骂我傻孩子，你看爸爸就是爸爸嘛。他说他是讲信用的人，我说我信了就是信了，我说他可能信的不多，但信了就是信了，不再回头了。第三个问题我要跟他讲说，爸爸我爱你。哇，这个很难讲啊，我练习很久，一辈子没有讲过。那在他要离开世界之前，我希望他知道这些事情。就我一讲完呢，他很不好意思，一听这话以后就把脸就憋过去了但你从那个眼角能看到说他眼中有泪水的。人际关系神要赏赐给我们是丰富的，是宝贵的。像这里所说的，论到夫妻的关系，论到父母之间的关系，论到兄弟姐妹的关系，如果你没有回到那座源头去来思想，很多东西是不长久的。但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确定了，那这关系可以长久。所以其他现在很多坊间东西教你怎么做，教你怎么做，那都是很好的，但那个还不是最主要的。就像我在几年前在芝加哥碰到有一个退休会，他讲人在开玩笑说，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方法，你怎么跟那个你夫妻能够真正相爱呢？有一件事情，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醒过来还没起床，你就对着你的太太大声说，太太我爱你，太太我爱你，太太我爱你，讲3次，保证你夫妻感情很好。真的吗？当然不可能是真的你在第一天太太很感动，第二天还不错，过了一个礼拜以后都小声一点可能过一个月的时候又来了你光喊这3次，你白天怎么对我的没那么简单。人际关系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但是神要我们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这些关系的来源从哪里来呢？同一位神来造我们，同位主来救赎我们， 就像今天昨天这个讲员所讲到的，那是我们最基本。所以马拉基不含糊的，论到人际婚姻的关系，他没有直接处理人的问题，他第一个要提醒我们，这永远的关系从哪里来的？我们同有一位创造主，这个创造主是永远不改变。那说不说谎言的神，信实的主，一定恩待我们，也对付我们，让我们的关系可以非常非常的稳定。纵然我们人失信了，就像提摩太后书那边讲到的，纵然我们失信了，但是呢，他人是可信的。我们配偶有时候让我们伤心难过，但是我们的神他永远不改变，因为神不背乎自己。所以就是如此，神既然永远活着，他是永远成我们的中保，他就永远成我们的依靠，永远成我们的安慰，永远成我们的激励，而且永远成我们的教诲师。在我们糊涂的时候他提醒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担当我们，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他警醒我们，警戒我们，好叫我们回头。所以就是如此，这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关系。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一下何西阿书这段书信，最清楚来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大家知道何西阿这当先知不容易啊，他用何西阿这个婚姻的关系来表征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我常常在想，我们做传道人的或者是在外面侍奉的，有时候不容易，但是再辛苦可能都比不上先知何西阿。我记得好像去年，是不是去年跟各位在上过何西阿书，我们都还没有还有必要去取一个淫妇来用那个表征。然后不管怎么样，这个来讲到神怎么对待以色列。虽然以色列是悖逆的神，是行淫乱的，悖约的，就像何西阿所娶的太太一样，但神还是爱他到底，就像他吩咐何西阿一次又一次如此。这里面你可以看第二章第十九节，我们今天你如果找到经文你也看见哈。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神在这里用一个先生的角色，以色列是一个妻子的角色。第十九节说，他用什么永远聘他为妻呢？有几样德性：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有这几样。那聘什么意思？就把这个聘礼给了这个太太。我记得上次在传讲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个叫神学上这叫 imputation， 就归咎。我们的罪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恩典各样的美善归在我们身上，这叫做归咎论。所以神把我们本来没有的放在我们身上，就像昨天讲的，就在彼得后书那边讲到说，以生命和金钱是赏赐给我们，不是告诉我们。他不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有仁义，我们可以有公平，可以有慈爱，可以有怜悯，可以有诚实，而是说他把这个当成聘礼送给了我们。他明白这意思。那确实如此，那我们怎么得到这东西呢？说实在我也不知道，那是神自己的工作，是个奥秘。当我们信主之后，会不会随着时间经过，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一年比一年更加长进，会吗？当然如果不会我们都很担心了，因为会长大。那你怎么会得到这些东西呢？说实在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是神自己的工作。可能一下子之间我们那些老我还改不掉，就像刚才这个 Pastor Steve 所说的，我们还是个 broken soul， 我们还是个 broken human being， 我们还需要被医治的。但是即使在过程当中，什么时候神医治了我们，我们越来越像他的样式，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有点像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风随着一直吹，他吹到哪边我不晓得。我们知道回头再看，哦，我们比五年前确实进步了不少。以前我生气可能要一个礼拜才过了关，现在呢不错，我三天就可以过了。再过几年我可能五分钟就过了，可能再过几年可能五秒钟就算了，何必这样子呢？有进步，什么时候可以进步呢？我们还真不知道，都是神的工作。所以在这里神把这些美善都当成聘礼送到我们身上，归给我们了。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我们的操练有多强，那我们能够得到的礼物就有多少，神乐意把它给我们的。所以这些跟神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就决定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这个结婚是个圣礼，对天主教来说，我们今天福音派我们不把它当成圣礼了，但是我们也同意说，婚礼不是在众人面前，婚礼在哪里举行的？在神的面前举行婚礼的，因为跟神的约定要比跟人的约定要重要的多了，因为这是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这是第一个他讲的这个基础，跟神永远的关系，这个才是人际关系的源头跟基础。好，明白这个以后，接下来我们回到何西阿书，回到马拉基书，他就开始讲婚姻的关系，跟配偶一同享受生命恩典的关系。在今天这个时代，我知道很多人不结婚，但是我们传统的中国人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吗？我一直相信这是神的设计，现在怎么看我不在乎，但是我还是相信这是神的设计。你知道全世界各地去看，男女的比例几乎是相等的，对不对？但我这样，原来我这样讲，我们知道我当中有些单身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边也讲到，所以现在时局不好，能够守单身也是不错的。但是我相信那是因为现在人罪的关系，如果不是，如果人的罪真的被除掉了，我相信神设立一男一女比例相等，就是希望能够在婚姻当中能够经历神的这样各样的设计，各样的美意。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如果您是单身的，就稍微忍耐一点，我多说一些，或者我这样说好了，如果你在婚姻当中有领受有得着，我相信你可以更多一点体会神的恩典跟作为，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来试想，婚约既然刚才讲是先神立约的，那就跟配偶立约。这里所讲到就是说，犹大人不是一个个体，他讲了一个民族，行事诡诈，因为他被约了。这样的关系是整个民族的关系，当然有时候也可以应用到我们个人的关系。在这婚姻当中，我想最深层的莫过于以弗所书描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又同时可以讲到我们跟个人的关系。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段我们很熟悉的，每次结婚很多人都会用这段经文的。这段经文同时讲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讲到教会跟基督，第二个他讲到妻子跟先生的。但最后来结束的时候，你注意看到第33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自己也就敬重了丈夫。但是之前第32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为什么呢？他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了。好，所以你说如果问你这段经文到底是指的什么说的，两个都是，主要是指的什么说的，还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同时也引用到了我们跟配偶之间的关系。好，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都破坏了，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先破坏了，才产生这样的结果。 但今天确实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当中，神人关系都更加的混乱。像刚才提到了说婚姻变离婚的比例是很高的，这是全世界的现象。这是西方文明给这个社会的一个小小的贡献，受了西方的影响。越是保守越是传统的地方越是不会做这样的事，现在所谓的越是先进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的。我听过一个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在英国发生在三年前有一对夫妻，男的叫做什么名字忘掉了，女的好像叫 Nancy 好像是。不管怎么样，那天他们婚礼obviously 不是在教堂里面，他在可能在一个 club 或者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反正是一个 party。这个 party 就是昭告大家就结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还没有开始，所以大家正在互相的彼此的问候在聊天。结果这个新郎的前女友竟然也来了。好，当然很多西方人到时候这也不大在乎嘛，就还是朋友嘛，虽然是不再交往了，现在结婚的新娘不是我，但是他也来了。所以这个新郎就跟他就招呼他，就跟他讲话，但是不晓得怎么搞了，这讲的时候有点是什么旧情复燃还是怎么回事，他越谈越愉快，哇，谈了很久，那眉飞色舞的，这时候这个新娘子就开始吃醋了。那当然自然，要是我们在当中，我们也会不高兴，因为打个招呼礼貌，但是讲两分钟，还有点多了。他讲了五分钟还在讲，那这有点不正常。讲了15分钟还在讲，所以这个新娘子就吃醋了，就开始跟这个新郎就开始有意见，就吵起来了。好，就越讲就越凶。你知道，这所有人类吵架都一样，刚开始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等你进到争吵的时候，就会变成极端的，那就语不惊人死不休了。到后来怎么样都证明对方是错的。两边都一样，所以这个越讲就越远，越讲就远。后来就说，那么怎么离婚好了？这从何离婚起的？还没结婚呢，只是婚礼还没开始，应该说婚礼开始了，但还没结束，他们还不能成为正式的夫妻，至少在众人面前约定还没有成立。他说不如离婚好了，所以就离婚了。难道是说幸好今天才发觉说不能结婚了？有这种事吗？这是很稀奇的，这真实发生的事，就在英国伦敦所发生的。婚姻可以这么随便吗？当然不是。如果我们明白了神跟我们关系这么亲近，我们就不会这么随便的破坏了个盟约，亏损的都是自己的。如果两个人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吵架还容易和解，如果不是就要闹离婚。如果我们真的很慎重思考我们结婚的时候所立的婚约，我想这个世界上离婚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对吗？典型的婚约是说，我们不管是生病，不管是健康，不管是贫穷，不管是富足，就不管任何条件，我们不会离婚的。但是那是我们当初的意愿，可能没有想那么清楚。神的旨意里面是没有离婚的，但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人可能把人的关系看得太随便了。在神的计划当中根本没有离婚这一条，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有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新约的讲清楚，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讲得非常清楚，那是因为人心里刚硬的缘故。神的设计不是如此的。纵然再困难，我想我们的夫妻 的婚姻生活，我不是要在这里表白，应该也还可以啦。我想夫妻情感好坏有时候看他们表情大概就知道，如果他们夫妻脸，那表示他们情感不错了夫妻相处久了，你看我看你大眼瞪小眼看久了，那表情都很相像的。所以有些夫妻一看就知道这个情感，这瞒不了人的，你有夫妻情感好不好，大概都可以知道了。所以那不管怎么样，神在这里要用他本来跟人立的约要我们彼此相待。但这里犹太人不是，使前妻叹息哭泣， 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至于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神要我们按照神的忠诚、神的约来互相的对待，所以这是第二个在这里要教导我们的。如果这个教导我们的第三个说，我们不仅是夫妻里面自己相处，这里还要再讲下一层的，就是第十五节的，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是要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这里要人跟他的后裔一家人能够过一个很幸福很快乐的日子，那这个不容易。如果关系错位了，那就享受不到这个。那今天的关系不容易啊，敬畏神、孝敬父母、夫妻彼此相爱，是不是确实在这个时代当中是比较多的挑战？但如果我们可以常常回想到神的一些根基，我们比较容易能够得胜。我最近有一个体会，要在这个一辈子关系当中能够享受，是爱是最根本的。回到了起初的爱心，但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回到了起初爱心回想呢？我想爱里面常以为亏欠是重要的事。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很简短，但是可以互相做一个回应来思想。我们看第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第五章，你书看第五章，我不会很仔细解释这段经文。你看第五章的第三节，一开始上说，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所以这里是讲到说，我们跟神，如果你爱神爱得多，那你就爱神所创造的。第二节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了。第三节接上来解释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所以爱心、恩典跟诫命这些事情是分不开来的，就跟刚才讲收割田的视角一样的。我请大家注意的是第三节的下半段，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请问神的诫命容易守还不容易守呢？有些时候很不容易守，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只要爱他就不难了，对不对？是吗？如果爱足够，真的就不难的啊，这个是真实的。但是要爱到什么地步才不难呢？好，那不管怎么样，他是说，如果是爱足够，诫命就不难守了。换句话说，前提必须有爱，有神的爱，体会神的爱，爱的多了，那诫命就不难了。相反过来说也是对的，如果爱少掉了就很困难的，如果没有爱，那个就跟地狱差不多了，不要指望说要守什么诫命了。那如果爱觉得亏欠，爱从神来的就会觉得亏欠，这是罗马书里面讲的，对不对？爱如果真的爱会觉得亏欠。你注意再看第五章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从十八节以后就讲到不犯罪，最后一节讲到说要远避偶像。什么是偶像？如果我们拿其他东西来取代爱神，那都是我们的偶像。如果没有把这偶像去掉，我们爱神的心会增加的。爱神的心多了，就会常觉得亏欠。如果常觉得亏欠，我们在行动上、言语上都会表达出来，因为你会对他有更多的恩慈。我在想起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神很怜悯让我去牧养了这支教会，对待传道人非常的宽厚。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辞掉了神学院的教职他给我的契约，所以我就去了。但是我去之前已经答应了一个神学院要去教密集的课程，所以我去了之后没好久，我跟他们讲说他们又写信来说要不要回去再教。那我说我问教会，所以问教会说 那是一整个月，他们有五个礼拜的课程，那是我去的第二年，我出去一整个月，我们一个长老说去去去，应该去，他跟弟兄说你不让他去牧师要走掉所以他就让我去了，去一整个月，现在想起来那真是神的恩典，因为真的不太多教会愿意这样做的，因为出去讲道有次数限制，对吗？因为你对教会要有责任的。我那时候我年轻，而且主要我说我已经答应了，没想到教会很宽厚，只是会说没问题，其实对另外一个牧师也不公平，因为 那一整个月我不在了，那 我就外出了，就我另外一个牧师必须承担这个事情。那不过怎么样，我去了，我教完书回来一整个月教两门课，学校当然是给我钟点费了，我心中有愧疚，我说这个钟点费应该是归教会，因为我离开的时候教会没有扣我薪水，很多教会可能就这样说留职停薪，因为你现在出去有供养嘛，所以薪水就不用给了，但教会没有这样做，教会照样给我薪水，所以我一个月回来以后，我把那张支票也不小的一次钱，我就放进后面 endorse 就丢进奉献箱里面，结果他跑退回来了，第二个礼拜我换成我自己的个人支票，那写一个同样数目就丢进去，又被退回来，我怎么样都觉得我不应该收那钱，我觉得已经亏欠教会了，所以教会是给我很多的恩典，确实如此了，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再拿那个额外的养生都已经够用了，这第三个礼拜我再把那个支票再放到奉献箱里面去，那一天礼拜天下午执事会主席拿着支票到我的办公室说，牧师，这个支票我们不能收，如果我们教会再好，再情况更好一点，我们给你的供养养生应该再丰富一点。我心里想，就在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几个月前不到，那是大概九月大概不到半年之前，在几个月之前我还是穷学生，我口袋里面剩下几百块美金就没有供养了，我还是穷学生一个，突然之间教会给我的供应很丰富的，那不是小教会的，也很后代传道人，但他讲的是很诚恳的，说我们教会如果说情况再更好，应该后代传道人，牛在场上踹骨不可拢的嘴，我听得好感动了，他说这个我们怎么不能收，你要怎么用随便你，那钱是归你的，这当然教会不能收，当然要花钱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还是把它花掉了。那时候给我很深刻的一个提醒，我觉得我真的是亏欠教会了，因为出去一整个礼拜又一整个月确实不容易的事情，我没有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我以前答应人家了，但答应人家的以前的事情教会可不认账的，教会还是很宽待我，把我当成宣教士差派出去做工的，供应我每毛钱生活上的需要，但我觉得亏欠了教会，结果教会那个执事会主席说，我看你工作这么认真，工作这么劳苦，我们觉得教会亏欠你了，我们是买一送一，你知道吗？师母也工作的非常认真，当然我们没有人愿意做懒惰的工人的，所以他觉得他亏欠我们，我们觉得亏欠了教会。这从我侍奉一开始，我就是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在爱里面常以为亏欠，我想这是很宝贵的，不容易，如果不是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够理会这些，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边讲到神他立个约让以色列人娶了他的妻子，有一个约定要按照神的心意诚实来彼此对待，但凭良心讲，我们有没有达到自己那个神要我们彼此的恩待的约定呢？我想不一定。我们就拿我们夫妻之间的相处，我们有没有亏欠到我们夫妻的之间关系，但是我们不自觉呢？有，要不然你就不会吵架了，只要你有吵架可能不会那么厉害，可是事后你在分析在想，那个时候你其实不是那么 appreciate 你的太太，你才会跟她吵架了，你有怒气了，对吗？ 不管你怒气是多大多小，那是不是，如果你那个时候觉得还是亏欠的话，你大概不会吵起来的，因为你欠他的还不够还，怎么会跟他吵呢？所以在夫妻的关系上有一种叫做 社会交换的理论，就是平常夫妻关系你对他好的时候是存款，这个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可以蛮具体的描写出我们人际的关系。当你对配偶好的时候，是你把你的存款存到你的账户里面，所以你对你的妻子来说账户有存款，相对的妻子对你好的话也是一样，把他的存款存在了账户里面，所以我可以领取那个钱。吵架的时候就是提款，所以你每吵一次就提一点，那提到后来没有的话就要债，因为已经都变成付款了，已经都没有钱了，那时候你不会觉得你亏欠他了，你觉得什么呢？他欠我的，我对他已经这么好了，就他还对我这样子，所以你跟他要债。任何一个银行只要所有人都来要债，那个叫做 the run 挤兑，全世界没有一家银行可以顶得住的，包括国家银行在内，对不对？我不是学金融的，但这个我知道的，银行体系的运作向来是借的钱多，那有办法给的钱比较少的，向来如此。如果全世界同时要去要债，那一定破产的，除非神介入，因为神已经替我们付清了一切的罪债，如果把这个忘记了，那一定破产的。我们不一定能够达到跟神的约定。这里所讲的，回到马拉基书，好像讲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犯了这样大的错。但是今天我们扪心自问，平心静气来看，我们的互动关系当中，难道我们就没有亏欠吗？我们真的是完全按照了神给我们的约定来彼此对待吗？在夫妻当中难免，因为牙齿不小心还都会咬到舌头呢，唇齿相依都咬到舌头。我们同工之间的关系不也如此吗？弟兄姐妹的关系不也如此吗？所以如果是神让我们觉得有这个亏欠，那我们可能从神得胜就要好得多了。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配偶都可以一辈子享受很亲密的关系。随着我们年纪的越来越长，我们越来越能够体会，像年纪长了，我的师母脚已经不好了，虽然我们也不是真的年纪大了，可是上下楼梯很不方便，记忆力也没有像以前好了。以前我的 Quarko 我的记忆力是不错，我是有一点点photographic mind，就是我看过了，我很多东西我会记得，但是我没办法完全的控制，我最明显的例子是有一次我在亚特兰大去探访一个会友，在 ICU 病房里面，那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就坐在桌子旁边有个电话，讲完话我就回家了，在半路上开车，树木车说啊，忘记了有一个。蹲那个汤的一个配方要告诉他，蹲给他的这个生病这个先生吃，他说忘了跟他拿电话。我说等等，我刚才坐在那个桌子旁边的时候，好像看到电话上面有贴个条子，条子上面就写电话号码，我说我调档案看看。所以那个图画就跳出来，那个电话我就照那个念给他，我说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看到那个就是图像，你就打打看，没想一打竟然是对的。我真盼望我每一次可以这样控制就好，但是不是每一次有办法，但是我也是有点这样 photographic mind， 但是年纪越来越大话又说不行，挺健忘的。健忘也未必是坏事，年老了我们越来越体会，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不足，就更加能够彼此的成全了。就像有一次我的师母早餐做的时候就一起祷告，祷告完他就回过身来，因为后面一个小桌子他就拿果酱，再回来以后他说我们祷告吧。我非常的担心啊，他可能很敬虔，那祷告是不嫌多了，不是刚刚他祷告完他回过来，只不过是十秒钟不到，他说我们祷告吧，我说已经祷告过了有吗？我更加的担心了，所以我跟他开玩笑说，有一天呢，你可能会健忘到什么地步呢？说，吕牧师，今天你太太来了没？ 我们年纪越大了，越知道自己有软弱有不足的，我们不一定能够有办法活到神所要我们活到的地步，但是我们如果说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有亏欠，我想我们可以胜过很多很多的事。年轻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明白，但神一次又一次的管教，神又一次一次的怜悯跟宽容，神又一次一次的担待，我们慢慢就越来越体会，哦，原来我们就是这样的人，神已经恩待了，所以我们不敢随便。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能软弱，我们可能不认识神那么透彻，但神认识我们，因为他是造我们的，所以我们在他手中可以享受他要所赏赐给我们，因为神不忘记我们，所以我们也不敢忘记神，我们要承认，我们要维持，我们要忠心于一生所受的托付。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英文的名字叫 How to Dance in the Rain， 这是一篇网络上文章，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一个早上七八点 很早的时候，一个医院里头很忙碌，大概有个八十几岁的一个老先生，要了护士赶快，因为他拇指上受伤了，要他拆一个线，刚拆好以后他另外一个约会，所以这个护士就问他，这么早你要赶去另外看一个医生吗？哦，他说不是，我去看我的太太。哦，那你太太好吗？哦，说太太普通不怎么好，事实上我太太在几年前，将近十年前就已经患了Alzheimer， 就老人弱智，他现在其实根本不认识我了。那他就跟他约会，我说我每天都去九点钟左右，我就一定去到他老人院里面去跟他一起吃早餐。那护士觉得好笑，你去他根本不知道你来了，因为他有时候知道有时候不知道，大部分时间可能都不知道了，如果严重的话根本都忘记他是谁了，你要去看他吗？这老先生说，你不知道的，他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他。很感动人的，我们可能不一定真的认识我们的太太，认识我们的配偶，但他认得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把我们神认识得很清楚，但是神认识我们的。一生的约定就是如此，神不忘记我们，我们怎么敢忘记神呢？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最后一个，当我们享受到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神跟我们在我们配偶当中的关系，我们享受过我们子女的关系，最后他就讲到说，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我最后我花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思想，得虔诚的后裔，这是个应许，对不对？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其实也是个目的，或者说我们好不好也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得到虔诚的后裔。如果我们进到婚姻当中，如果神也赏赐给我们有后裔的话，我们巴不得这样后裔是个虔诚的后裔，我相信这是我们当中每一个都想要的，是吗？注意到这里讲的虔诚的后裔，不是说一个很优秀的后裔，不是说一个很能干的后裔，不是说一个很有杰出成就的后裔，这个都可能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但这个不是重点。他不管是活成什么样子的，他只有一个面貌，他是一个虔诚的后裔，尊主为大的，是一个像神一样的，学习像神一样的后裔。我相信这个可能是我们个人，如果我们神带领我们进到婚姻当中，那这是我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这是你的 family mission statement， 因为它是神的祝福，神的应许。那我们可不可以把整个教会也当成是我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呢？我发觉在这个时代当中，这个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因为凭良心讲，第二代的教会经常成为第一代教会的痛脚。我看到你们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心中很高兴，很得安慰。我每次在各地侍奉都看到有这里年轻人起来被神呼召的使用，是很高兴的事，很欣慰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再看今天全美国华人教会，年轻 一代的英语教会一般来说强还是不强？一般来说，我不晓得贵教会的情况怎么样。我看你们年轻的数目不下于中文部哈，至少来教营会的人都很年轻，真的比较大的孩子不多。但是全美国几乎所有的华人教会都没有很强的英文部，十之八九有强的英文部施工的。我们教会已经不错，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我们最多的时候英文部还达到250人不到，但起起伏伏，很难维持一个很长的 momentum。我在正道教书的时候，他们成立一个叫 AAM， 叫 Asian American Ministry， 所谓的亚美事工，亚裔美国人的事工，就是他们第二代的讲英语的，没有成功，花了很多钱。我在想，困难跟软弱，大概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我的意思是，我们第一代有些缺失，可能我们有三分之一的责任。那英文部可能有三分之一的责任，他们自己有些困难。神学院可能有三分之一的责任，教会有三分之一的责任，神学院有三分之一的责任。第二代本身也是有些责任，他们也是有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不容易。我知道他们很困难，我也当过主任牧师，也带过英文部，我知道他们的一些挣扎确实不容易，他面临的挑战跟我们当初不是很一样。但不管怎么样，整个亚美事工没有成功，从来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毕业过，世上没有几个人来修课，那个整个他们就不来，来了也没办法成就。所以现在要找一个英文部的牧师不是很容易的事。你们找到了宇俊是吗？感谢主。宇俊是吗？不容易的事。但盼望神让我们能够得到敬虔的后裔。如果不是，那我们华人教会就没前途了，对不对？我到这个年纪再过10年大概退休了。那中文部再过20年以后可能还在，但是那时候如果没有新增的人进来，那中文部就变成一个叫 Twilight Church， 叫夕阳教会了，因为剩下都白发苍苍了，后继无人了。但不管就算我们现在还强壮，我们的子女也应该有个教会了。这个我觉得 The clock is ticking， 这个钟摆一直在跳了，一直在摆了，但是现在很难有什么突破。大家知道亚裔第二代，就是我们的华裔第二代，有多少比例进教会了？我就像各位，我相信山谷是比较年轻的教会，但是母堂就是北区，有北区20年的吧？啊，27年，27年当中有第一代的，但现在如果还留在教会，他应该有30来岁，将近40岁有吧？但是有多少25岁以上、30岁之间还留在教会里面的比例有多少？我不晓得多少，但是几乎在所有的教会当中是很少的。整个按照他们粗略的统计，只有百分之四的亚裔第二代还继续在教会当中，包括去美国教会，很多人不晓得去哪里了。我想这是我们的隐痛，这真的是我们的隐痛。神怎么样兴起，我不知道。但好不好可以让我们可以来思考，往者已矣，来者可追。那我最近一直在思想，还不是很成熟，跟大家的分享。若许可，我们先放在祷告当中，求神赏赐给我们敬虔的后裔，求神赏赐给我们教会敬虔的后裔，把这当成是我们教会的 mission statement， 是我们重点的一个事工。既然它是重点，那在这事情上需要花点钱财，花点人力，花点精神，花上祷告的代价，就让我们付上这一点点代价。但是求神赏赐给我们敬虔的后裔，我的意思不一定要留在我们自己教会，他有一天起来，他成立另外一个自己的疆域的教会， perfect， 很好的。但是让第二代人能够一样，就像我们第一代曾经有很强的神很助的复兴，求神赏赐给我们。那怎么做呢？我最近有个想法， just revive the church from bottom up, from inside out， 现在如果青少年的问题，有些问题已经太大，很难解决的，那就尽量继续做了。但是如果从小孩子开始做的怎么样呢？从小孩子开始做，从小教导他当前的道，就是他到老也不偏离，我相信这样的应许。至少等他在长大的时候，他有更多的 muscle 可以抵挡外面很多的一些挑战跟冲击。所以 children program 是很重要的。今天如果我让我再继续再来牧养一个教会，我会花很多的精神，甚至请一些很合适的儿童教育事工的人，有全世界呢当然就更好。如果不是，鼓励能够训练父母起来可以承担这样的责任，这个要花很大的精神，要花很多的金钱，甚至你的设备各方面师资软体硬体都要能够到位。我的太太也是学基督教教育的，基督教教育的老师现在不太多，因为念出来以后没有地方要的，神学院都不太多，华人神学当中基督教教育很少，那children director 人就更少了，除了你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说实在，任何教会难道没有教儿童事工的需要吗？每个教会都有的。所以这个怎么做我不知道，虽然刚才都讲这个还不是很成熟，但若神许可，在我们软体硬体上，从小学从幼稚园开始给他很扎实的爱，他足够的爱，足够的教导，所以他慢慢长大。今天早上在吃饭的时候陈导又刚好是我问了一个姐妹在谈，在她家里面从小学开始是吗，做到现在高中，还是有大学生都来帮忙了，我听了非常感动。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工作，从那小处开始做起，从 from bottom up， 你得了这一代的小学生，你过几年以后你就得到了youth， 再过去你得到大学生，再过去得到 young adults， 说不定可以借这个再重新让他们二代的教会有更多的 muscle， 更强壮的复兴。我相信这里是说的，因为他是神的应许，他要让我们，他愿意我们都得虔诚的后裔。若许可，让我们教会的崇拜 program 也会更加的叫做children oriented， 或者对我们的孩子比较有帮助了。怎么做我不知道，我想基督徒会堂已经很好了，因为这个 size 两三百人三四百人是很合适的，像我以前的教会大了很困难，我们想办法做，但是很难突破，因为崇拜人那么多了，孩子就进来都乱成一团了。但是以三四百人 的程度，可以设计很多的 program， 可以让孩子他的信仰跟他的生活能够配合得很好的，从小可以帮助他。这点我很欣赏犹太人的，犹太人的每天的生活、吃饭、节期跟他的信仰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整个吃逾越节的晚宴，把他们神拯救他们的历史从头到尾演练一遍，让小孩子都有参与。吃饭的时候，家里的家长为孩子祝福祷告，他们的生活跟信仰很能够配合的。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的教会平常日常生活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教会的一些活动当中，求神给我们同工们一些智慧，可以把多一点信仰跟我们日常的生活可以配合在一起，可以帮助神让我们得到这样应许，我们可以得到虔诚的后裔。神给我们的祝福，也是神给我们一生的约定，让我们不仅是享受夫妻的关系、家人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享受到我们下一代的关系，甚至我们孙辈的关系，好让我们华人教会从当中可以多得一点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您，你的恩慈千百年来都不改变。主，你苦口的婆心劝这些以色列的人，只要在你面前坚守你跟他们的约定。主，你也劝勉那些在婚姻当中的人，主，在教会当中，主，也是一样能够按照你所赏赐给他们恩典来成就你自己的信实。主，我们也必须承认，主，在这样的事上我们常常有软弱，但谢谢你的恩惠， 让我们从当中学习到许多功课，我们更愿意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家庭在这种近前生活上的关系就越来越讨你的欢喜。但我们还有个祷告，我们恳求你主按照你的应许，将来前程的后裔就赏赐在我们当中。这个后裔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肉身的孩子，这个后裔是在你自己灵里头要赏赐给所有的人。愿我们教会主在你面前成为一家，在你面前这样侍奉也讨你的欢喜。愿你自己施恩，愿你自己怜悯。主你是信实的，我们深信你独行其事，你怜悯我们在你面前愿主的心，你就将这样的祝福就赏赐在我们当中。主好叫我们代代都有人在你面前起来侍奉你，尊你为大。谢谢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我想我们还是有一小段的时间，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找两位，很快的找两位到三位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把刚刚所牧师所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在祷告中跟神来祷告我们就找两到三位的这个组不要太大。